没问题。OK， 好，我们今天呢，最后就讲到分手了哈。前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啊，怎么样寻找对象啊，怎么样等候神啊，然后怎么样跟异性的朋友、同性的朋友交往啊，然后神还没有给怎么等候啊，恋爱怎么谈？那当然，恋爱不是一谈就成功的嘛，有的时候呢，会要分手，经过分手的这个阶段。那其实呢，分手呢会带来很多复杂的感受。那分手呢并不是很简单，因为一个感情的建立要两个人努力。其实呢，分手啊，它也是双方的事情。因为呢，一方面呢，你如果是你提出分手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就需要接受这个感情结束的事实。好，大家的 timing 不一样，那很多人就挣扎说，我到底该不该做这样的决定？到底该不该做分手的决定？那最主要的两个很难的原因呢，我在讲义上写，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分手，那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对感情说不。好，那有这个有四个原因，大概是你比较没有办法说不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会陷入到对方的感觉当中，你不希望伤害对方。好，大部分的人呢，他都不希望对方受伤害。哦，就算分手呢，就算说分手对双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其实你的伴侣还是会受伤。那如果说呢，对方是非常敏感啊，或者是很依赖的话呢，那他所受到的伤害呢，就会更深。那如果对方呢，有一个强迫倾向的爱的话，那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你要跟他分呢，他就会像 crazy glue 一样黏你，黏得很紧啊，紧紧不放，而且有很多的方法继续的去追你，所以你要分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也是觉得啊，不要伤害，分手多少都会带来伤害，所以你会害怕给对方带来伤害，所以你就会犹豫不决啊，迟迟下不了决定，不想要分手。那还有第二种的原因呢，你在挣扎呢，就是那个性愉悦的力量。就如果说你们已经在发生了性关系了之后，虽然知道要了断这一段感情，但是你的心中那种愉悦的感觉会让你神魂颠倒，你就开始呢听你的荷尔蒙，而不去用你的头脑去想了。那所以呢，就会蒙蔽了当初希望分手的目的。你想啊，再一次啦，再跟他在一起一次啦，最后的亲热啦。那你每一次呢，一再这样子做的话呢，你会加深你的罪恶感。然后呢，如果你的那个伴侣呢非常诱人，然后说他的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的话，你又发现他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留住你的话呢，那你就会被他控制，你就没有办法自拔。那如果说性是你们关系中的一部分，那你可能会选择留在对方啊，比较安全啊，反倒不会想要冒险去找另外一段感情，可能会感染性病啊、艾滋病啊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在一个不怎么样的感情当中不想分手或不愿意分手呢，是你在求安全感。因为呢，这个就算这段感情再烂，因为人都是有一种安全感，已经习惯了，或者说至少我在一段感情里面，所以呢，他宁愿待在熟悉的感情当中，他也不想要再冒险，再去又回到哇、哦，又要再重新找对象，又要再重新来一次，所以他不想要再去冒险寻找还没有发掘的新感情，所以这也有可能。OK， 那你如果说是挣扎于是否要结束这段感情，那却决定要维持现状呢？那你关心的只是满足眼前的需求，那并非长期的满足的需求。比如说到婚姻，你到底跟他走不走得下去？你如果对这些感情还有疑问的话呢，说还觉得不适合，你可能不会想要进入婚姻，那可能就是继续交往，继续拖着啊，或者有些人就已经同居了，那就继续同居。那这样子呢，就是欺瞒自己，然后呢也是伤害对方。因为你拖得越久，你交往越久，其实越不好分啊。对方的双方的家长啊、亲人啊、朋友都有一定的 expectation 的，想说哦，你们交往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分，那都会问你啊，那下一步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啊？那你怎么回答呢？你要怎么样做决定呢？是不是？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无法结束你这个感情的，是那个情感的援助。你会想要拯救对方，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觉得我们是圣者啊，哈。那个看到另外一个人痛苦呢，大家的母爱的天性就发挥了哈。比如说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在遭受痛苦，或遭受到分手的痛苦，或遭受到什么事，那有的时候呢，你有相关的背景啊，或你有这个同情心啊，自己有走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会过去帮忙，或者说呢啊，很同情他，想要助他一把，或看他很可怜。但是呢，那 个人呢，可能他还在挣扎当中，他觉得他会，我们等一下会 go through 说结束感情，他经过了六个阶段，可能他在那个阶段呢，他正在彷徨无助，哇，你一出现呢，就是他的救星，他赶快从一段刚分手的感情，又再陷入你跟他的这一段感情，所以可能呢，他就把他的感情转嫁在你的身上，好，转移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是因为想要哇拯救对方，你会觉得哇对方很需要我啊，然后对方来追我了，所以你就慢慢的奋不顾身的你就跳进对方的世界里面了。那不管说是对方依靠你啊，还是你依靠对方啊，要满足这样的感觉，那这样其实都是不太健康的，因为你们只是你们的关系基础没有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面，只是为了一时的情感上的需要或情感上的放不下，那万一对方以后走出了那个情感的伤痛呢，可能他又发觉跟你又不适合了，那这样又会造成另外一段的分手，所以要那个要小心谨慎，然后呢该分手的时候呢就要分手。那你说结束感情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呢？你如果已经清楚要分，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千万不要拖啊，要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要拖泥带水。尤其是跟人家分手的，分手的话呢，你要是搞不定的话呢，你可以写下来。我是很喜欢写 list 的人，好，很喜欢写下来。有时候你脑袋想，一下想到要分手，一下想到他的好，一下又想到这样子不对，一下想到可是他这样也很好，你会举棋不定，然后就这样子光阴就拖过去了。所以呢，我会把它写下来，把它好的地方我不想分手的地方写下来，然后呢再把说需要分手的，为什么要分手的地方，觉得我们这样子走不下去的，没有 future 的，把这些几点写下来，然后你就 list 出来之后呢，你才能够用一个冷静的头脑去想说，到底我们 for the long term， 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话，到底我们适不适合进入婚姻，到底适不适合跟他在一起，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的交往没有开花结果，那就早一点收拾这段感情，早点结束掉，因为你已经了解自己了解对方，我觉得花的时间就已经够了。 OK， 那至于怎么分我们等一下会说，只是现在说你要做决定，你要做决定要分，那最佳时机就是马上哈，不要拖泥带水。然后呢，如何结束感情？我们在一段感情当中，你若要跟人家分手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扮演三个角色。第一呢，就是说，如果说这段感情走不下去，是你主动提出分手的话，你就是那个主动提出分手的人，对不对？主动提出分手的人呢，你是主动拒绝者，那这样的人呢，受的伤害会比较轻，然后呢，复原的过程也比较短，因为是你主动提出分手，所以呢，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呢，你有主导权，而且呢，你也预备好你的心情了，所以你提出分手。那第二种呢，你是被动的拒绝者。你虽然是你提出分手，但是其实是被动的，就比如说因为你已经看他对你很冷淡了，所以你不得已你就跟他提出分手了，或者呢是说因为呢他常常不注意你啊，或者你为了要气他，你要逼他，或者要逼他娶你啊，你说或逼他嫁你啊，你再不跟我有所行动表示，那我就要离开了，你要是不跟我结婚，我就跟你分手了。那他是被动式的，所以他不得已他要提出分手，因为他就是要看看说到底能不能继续走下去。那可能对方一听到这样，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婚姻的承诺，那你也就只好分手了。其实你可能还不愿意，你还没有 ready， 但是就是因为情势所逼，所以呢你也就不得已分手了。所以呢你是一个被动的拒绝者，然后呢你还是感到很痛苦，所以呢在被动式的拒绝者之下呢，你的痛苦跟那个被分手的那个人的痛苦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你并没有打从心里愿意。那分手关系中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第三种啦，就是被拒绝的人，对不对？因为呢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呢完全没有掌控的能力，他还不晓得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他完全还不晓得说这段感情已经走不下去了，他觉得好像我们两个人还不错啊，就这个样子啊，虽然有小吵架，但是也不至于说要分手啊，或者说对方是从来都没有给我任何的警讯，没有任何的 sign， 然后突然之间就跟我提出分手，所以呢他就对他来说就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冲击。好，那结束这感情有这三种角色，所以呢当你是一个拒绝人家的角色的时候呢，你要提出分手的话呢也有很多种方法，对不对？那个 提, 提出分手啊，那个我们通常提出分手的时候用什么方法？你是用面谈跟他约出来当面讲清楚，还是呢写信说清楚，还是呢写 email， 还是呢在 Facebook 跟他讲，还是呢 Twitter 告诉大家啊，很多种方法，但是不见得就是要看人啊。好，有些方法是很好，有些方法是不好，那也看你跟他交往的长短。你如果呢跟他交往的时间不久，3个月6个月，那就发现彼此不适合的话，那最好是见面然后讲清楚他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跟他已经交往了很久了，那你一下子跟他用讲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或者还在 shocking 当中，我们已经感情走了2年3年了，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要分手？那你可能呢就要写一封信给他，然后呢再面对面跟他讲清楚，这样让他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心理的过程，让他知道到底很清楚的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可能会陷在那种痛苦当中，他已经没有办法听进你讲的任何一句话，他只是想到分手，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所以你在跟他解释长篇大道理，或你跟他解释缘由，他也听不进去。那但是呢，你就是花时间写封信给他，然后呢，至少让他可以回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的理由。所以要好好思考，而且呢用哪一种方式分手的话呢都好，但是呢千万不要让对方呢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你要分手，也就是说你要分手直接让他知道，不要经过旁边人跟他说，或你的好朋友你跟他说我要跟他分手了，或你已经告诉你所有的朋友说我要跟他分手，我跟他走不下去了，然后呢就只有他蒙在鼓里，他都不知道，那这样子他对他的伤害是很深的。好，等到你真的告诉他的时候，他一转头一看，原来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就只有我不知道，那所以你这样对他带来的伤害创击是更深的。好，所以要小心谨慎的处理分手的问题，而且呢你要跟人家分手的话呢，你的态度要和善有礼，不要说去指责对方啊，都是你不好啊，你不对啊，你这样啊，所以我要跟你分手啦，或带着一种很轻视人家的态度啊，你就是不够好，你配不上我啊，或者有一种骑驴找马的心态啊，就是还没有下个对象之前我就先跟你交往着，一旦我下一个目标出现了，他就来跟这个人分手，然后迫不及待的要跟他分手，因为他已经找到更好，在那边洋洋得意，你这样子都会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所以你的态度也很重要，你要对人家和善有礼，然后呢你分手呢你要很 firm 的说谢谢你啊，但是我是不想继续交往下去啊，或者说我觉得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继续下去，千万不要用暧昧不明模棱两可的那个说话方式，就比如说我现在不想跟你交往了，那你想那以后呢，可能是你现在想不清楚，可能还有以后吧，那我3个月以后我再回来找你看看，或者说我此刻觉得那个我们走不下去了，所以你要很清楚的跟他说停了就是停了，然后也不要说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做朋友啦，那以后可能好几年以后，或等到人家也找到了对象以后才有可能吧，你开始跟人家分手就不要谈说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啊，还是可以联络啊，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很莫名其妙啊，对不对？你提出分手还要做朋友 yeah right， 我想看到你才怪，我短期之内都不想看到你，是不是？而且呢也不要用这种方法，就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呢就是隔绝哈，也就不要跟他打电话了，也就必不要见面了，那就暂时必不要见面，你说走路碰到，那偶尔碰到就算了，但是同样的场合啊什么就不要出现了。如果说你在交往的时候有一些认识的朋友，你可以朋友让你知道比如说你朋友有什么聚会他要邀请你，也会邀请他，所以你可以先问说有没有他要来啊，那他要来的话你就避开不要跟他碰面，以免尴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让人家觉得尴尬，也是你提出分手的，所以是你最好回避一下。OK， 所以呢那你如果是被分手的呢，在第四，从一段破碎的感情中要痊愈的话是很困难，你今天是被分手的那一方，所以呢你会很难过很痛苦，然后呢你是被分手的那一方的话呢，你会要经过这个一段时间来治疗重新走出来这段伤痛，不管说你今天跟他的感情是3个月6个月1年2年，或者呢是交往的分手呢，还是离婚呢，还是怎么样，你都会受伤，那都需要时间来治疗，那时间并不是我放空 等到三个月之后我自然就好了，等到一年之后呢我自然就可以继续下去。没有，其实你在分手完了之后呢，你会有经历六个阶段，那你这个六个阶段你就要清楚知道我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呢你的反应都不同。好，那你要走过这六个阶段呢，你才能够继续下去，迎接另外一段感情。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为什么这一段不 work， 是不是爱上不该爱的人，或者呢是因为对自己的个性了解不清，或对对方的个性了解不清，所以呢就踏入了这一段感情。那等到你清楚了之后呢，哦，你分手了，你要重新来审查，那我是不是常常会被错误的对象来吸引？比方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或者说男生喜欢坏坏的女孩，或打扮时髦的女孩，但是等到他真的论及婚嫁了呢，他又不会娶这样子的女孩子，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你交往的对象并不是你要结婚的对象。那这样中间就会有落差了，所以呢你要把你自己拉回现实，你到底要嫁的要娶的是什么样的人，那你交往的时候就要跟这样的对象交往，或者可能说乍看之下有某些人某些不同 type 的人吸引你，但是那并不是长久的，那只是暂时的，所以呢就不要再去试试水温啊，好，再下去沾一沾啊，你没有那个时间精力去沾一沾，而且被你沾的人对被你沾的人也很不公平嘛，对不对？OK， 所以我们什么问题？嗯，
如果说不要跟对方的
对啊，你不要在，当然选那个第一次选地点很重要哈，你不要在一个四周都没有人的地方讲啊，那万一对方是脾气暴躁的啊，万一伤害到你啊还是怎么样，没有第二个人在场，没有别人知道，把你给做掉了，你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好，那也不要找这种很吵杂的环境啊，或者说在那种法国的餐厅里面啊，好，吃完一顿饭，人家心情这样，人家说by the way，我要跟你分手，那这样会造成很尴尬。你可以事先跟他说，哦，我明天想要跟你碰个面，我有一点事情我要跟你商量，是有关于我们两个人未来的方向，或者说我有些我有事情要跟你说，你至少给人家一些心理的预备啊。那你找的场合可能是下午吧，公园里面吧，或者说在一个那个游乐场所，就是好像小的 park community center 那附近啊，去讲讲也好，这样子两个人各自开车去哈，不要人家来接你了去，然后跟人家分手，分手还是坐同一部车子，那这是很尴尬的，所以就各自去那个地方。啊，那如果说呢是朋友介绍会有长辈的话呢，那 maybe 可以联络说是不是到长辈那边或跟到朋友那边，但你要先让人家知道有什么事情，对不对？那跟人家商量是不是在你这边我们谈分手可能会比较冷静一点，有个别人在场，那当然你要先跟那个人讲清楚啊，请你不要劝和，我在这里拼命分，你在旁边拼命煽火，干嘛要分啊，又很可惜啊，我要分你在那边劝和，那这样就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呢要有智慧，然后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啦、啊、有些人是提得起放不下，有人就是看得很淡，好吗？那合不来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会勉强你，那话说清楚了那他就会走人了。那有些人不是啊，有些人是说他已经付出这么多的感情啊金钱啊东西在你的身上啊，所以在交往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沾对方，不要花对方太多钱啊，不要拿对方太多的东西啊，尽量先 focus 在了解对方上面，不然的话你拿人家越多，你要跟人家分手人家就越不甘心嘛，这是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嘛，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跟人家你还没有真的很了解对方，没有说真的确定了我们是可以以结婚作为前提来交往的时候呢，不要有那个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啊，就是用身体去感觉，其实错了，你用身体去感觉感情的话是最危险的，因为当你要分的时候呢那是更牵扯不清楚，因为你已经牵扯到身体的方面去了。如果说你只是精神上的去了解个性，大家都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我们谁也没有碰过谁，那当然拉拉手 kiss 可能会有，看你交往的多久，但是你保持身体上的洁净的话呢，你分手会比较容易，那大家觉得好，那也就 无所谓了，但是如果已经有了身体上的亲密的接触会比较难，那更何况说万一是住在一起，或有些说我的东西放你家啦，放你那里啦，我总想留个东西在人家那里，或人家留个东西在你这里，分手就搞不清楚了啊！千万不要留东西在人家家里，到时候分完手还去把东西搬回来，到时候呢你就到门口去捡哈，人家把你东西丢到门口去。OK， 所以要小心啊，然后分手就是看对象啊。我觉得你在交往的时候就要注意哈，还没有开始很交往很深，就要先了解这人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我们之前有谈到个性嘛，他到底是情绪大起大落的人呢，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会动手的人呢，还是怎么样？看他的性情怎么样。有些人提得起，但是放不下啊，或者说他觉得他很有优越感，那他跟你交往呢，是他的地位比较高，你的地位比较低。那你如果今天来跟他提出分手，他可能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啊，他可能会对你大吼大叫的，觉得你不负责任，因为呢他可能他的朋友跟他说啊怎么分了，那他总不好意思是说是被甩的吧。哦，那如果说碰到这样的人的话，你可以说没有关系，你可以跟外面的人说是你要跟我分手的， I'm OK， 就是你面子给人家做啊，至少让他这样子情绪好一点，这样你分手分得比较顺一点。那分手常常分手不是一个人的错嘛，两个人都有看不清的地方，两个人都有错，所以我通常有时候写信给对方要提分手的时候，或跟对方讲要分手的时候呢，我都会提出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够。一的我就跟他说，我自己没有想清楚，然后呢，或者是后来呢，当时是因为误解，对他有那个不切实际的期盼啊，我以为你是有这样的个性的，我以为你是可以供应我什么的啊。那如果说了他是一个我想要的人是一个很开朗啊，很看得开，不计较的。后来呢交往发觉他其实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然后看事情很仔细的人，但是对我来说可能看得太多了，可能我不需要这样的人，并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可能这种个性跟我不太相配，那我要的不是这样的人啊。但是也不是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人，不是否定掉他，是说我不适合他，因为我这种个性可能不适合他这样子的人，那所以呢要选择分手，早点看到的早点分手。或者说呢我知道你可能交往大家都是以结婚做前提，但是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我要结婚的那一天，我还没有 ready 好我要结婚，那就不要再继续拖下去了，因为谁晓得等我要结婚可能是十年以后，那个时候可能的那个情绪啊心思想法都会改变。我的目的就是错都在自己，绝对不要责怪别人，然后你要建立别人的信心，跟我分了以后呢，祝你找到适合你的女孩子，那然后继续跟他的祝福你下一段交往，那也不口出恶言，也不要批评呢，那就是目的就是要分手嘛，大家分得平安就好了啊，错在我没有关系，你要跟别人说是你跟我分手没有关系，我不介意是谁提出分手的，反正我只要跟你分开就好了，因为知道不适合嘛，那大家彼此不要受伤的状况之下，如果那样子会减低你的伤害 ，Go ahead 就这样子去做，如果这样能够保住我的小命，哦，千万 Go ahead 就这样子去做。对，很多时候你分手分不当，到时候惹来杀身之祸啊，或人家来伤害你啊，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OK， 所以呢，还有什么问题？
我是说，如果碰到，就说男方的父母亲反正这样，双方可能交往喜欢男方，但是有时候可能碰到什么
棒，
那就变
成。对啊，那可能就是刚刚的第二种啊，你是被动式的分手啊，因为父母的反对啊，你也希望做一个孝顺的小孩啊，或你一直没有办法违背父母的命令啊。我那时候交往就是，我不管我交往对象是谁，我的父亲母亲我弟弟都要同意，如果他们有人不同意，我不管是什么理由啊，就算是我努力了他们还是不同意的话，我是不会嫁给这样的人，我很看重我家人的意见，那是我。好，那所以跟我交往的对象呢，如果说他真的没有过我父母的那关的话，就算我再怎么喜欢他，我也要被迫的要跟他提出分手，我不会怨恨我的父母跟我的家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出发爱我，以爱我为出发点，那我会选择跟他分手，那是被迫式，但是我也是会提出分手的啦。那也不能说哦，因为我爸妈不同意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我很爱你但是我爸妈不同意，这样不是让你爸妈当罪人了吗？到时候他去跟着急爸妈理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也要说你因为自己不成熟的个性，诸如此类的。OK。
这里面你说出来的理由90%是完全真实，
尽量是尽量是真实啦，尽量是真实，但是你的措辞就要小心一点啦。提出分手是真实嘛，过不下去是真实的嘛，那个性不相同是真实的嘛，对不对？或者大家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价值观不同，这是真实的。但是价值观不同并没有说谁对谁错，对不对？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理念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但是谁说我的方向是对的，他的方向是错的？没有，对不对？那除非他正好有什么把柄被你抓到，你发觉他劈腿，那你赶快跟他分手，那个是错的。那我会老实跟他说，你如果心里还有别人，你在跟别人交往的话，我是不要参与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你可以真实的跟他说，这是他实际上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那你可以指出来啊，这是不要在一起的，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看你分手了之后呢，被分手好了，是，请问。一个是主动，然后一个是被动式的分手，还是你提，但是是被动，被迫于无奈，啊，被迫于无奈。就比如说是他不想结婚，你说你再不结婚我就要离开你咯，那他说我不要结婚，那你虽然很爱他，你是被迫于他不要结婚，所以你离开他，或者他不注意你，你说你再对我这样冷淡，我离开你咯。他没有办法，他是比较热衷于其他的事情，不见得是第三者，有时候可能是电脑，有时候是工作，可能是什么，他忽略了你，那你也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但是你又很爱他，那你是被迫于无奈跟他分手，所以你是被动式的分手。那第三种呢，就是你被分手了，人家告诉你要跟你分开了，所以这三种、yeah. OK， 那所以呢你被动，好，人家告诉你要跟你分手了，那你当然一开始的 stage 呢是很震惊，你很 shocking，因为呢，当你失去一段的爱情，因为震惊而哑口无言，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才好。OK， 然后呢，吃饭睡觉呢都没有办法正常，因为你就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分手了之后，你也会恐惧，我的恐惧说害怕、寂寞、孤单，我是不是跟这人分了，我就再也找不到下一个了？尤其是女人青春有限啊。如果在跟这个人交往了三年四年或甚至五年黄金时段很好的时间都给了他了，然后呢他这样子被提出，我这样被他提出分手，那你就想说我已经这个姿色不如五年之前哈，那我还能够找到下一段比他更好的吗？还是说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会要做老小姐做一阵子，然后呢下一段感情呢可能就是年纪长我很多的人，你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虽然这不真实的，你会有负面的想法，然后你会害怕寂寞，害怕孤单，害怕一个人，可能你已经交往了一段感情很久了，都习惯两个人一起啊，有人可以打电话啊，有人可以分享啊，突然之间那个人完全不见了你想要打电话，拨一个熟悉的号码，赶快挂掉，不能拨那个号码了，或者本来应该看他的，他应该出现的，他应该怎么样，就都没有了。所以呢，你会很 shocking， 然后呢，你会要很不习惯这样的一个 status 啊，所以你会先经过这一段的 stage， 然后呢，经过这一段 stage 的时候，你就开始悲伤，就开始回想你们两个曾经拥有的。然后呢再想想你们将来可能拥有的，这些都已经没了嘛，是不是？那分手以后呢，有时候会美化对方啊，因为你每天在一起可能是会吵架，但是一旦分手了，又没有看，又看不见了，又没有交谈了，可能又在开始后悔了哈，回想对方的好啦，你主动分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后悔，回想对方的好，所以我刚刚讲说写下类似是很重要的啊，当初分手的原因不要忘记。那你是被分手的话呢，你很悲伤，因为是觉得说他可能还没有看到的优点，或说呢我有这些优点呢，其实他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表现，或者呢是说他说的分手的那些理由呢，他不接受，觉得说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或说就算是有也是可以 work out 的啊，有必要要到分手的阶段吗？你就会有很多的 doubt， 然后你就开始哀伤，然后呢你会可能会生气，你会经历愤怒，你会呢气上帝啊，或者说气别人啊，或者说气自己啊，或者是气那种正在恋爱当 中的人啊，或者是气馁不了解你的朋友啊，因为你分手会分手，很多朋友会来劝你安慰你嘛，那么朋友劝勉不当的话呢，你也会生气，因为他安慰你的话不是你想要听的，你会觉得他不了解你，然后呢那你就对未来的感情就不抱任何的希望啊，然后呢你要接受，你在这个阶段就要接受感情已逝的事实，你的爱人已经离开了啊，不要再缅怀过去了。但是呢在这个悲伤的阶段当中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征兆，有一些会留恋过去感情的征兆啊，那你留恋过去感情的话呢，你可能会做出一些举动，例如说你会刻意安排与这个人额外会面的时间，你如果知道他在哪里会出现，你可能会故意跑到他面前去堵他，让他再看看你，看看他会不会回心转意，好，或者呢他跟你分手了，你会这一个月两个月赶快努力什么减肥化妆还是怎样，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的方法，然后呢在几个月之后再刻意出现在他面前，看看让他后悔，看看他会不会再回心转意。你还在这个悲伤时期，但是你还在留恋你们的那段感情，你还没有办法往前走，你现在只是想要再吸引他的注意，还想要唤起啊他对你的爱，那还有你的心思意念呢，还是绕着这个人转，还是转不出来，还是时时刻刻会想到这一个人，然后呢你也会不由自主的注意电话是不是在响，电话响了你想是不是他打来了，是不是他后悔了，是不是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那你也会听一些悲伤的歌曲哈，这时候大家不会想要听快乐歌，想要听悲伤的歌曲，想要听分手的歌曲，想要那个自己要融入在这个悲伤的气氛当中，好，想要找到一些那个依靠，然后呢你也会觉得怎么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或到处看到的车都是跟他开的车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无时无刻看到他的影子在附近，然后呢你又想要联络他，又害怕又被拒绝，想说哦，就像朋友我打个电话给他总可以吧，但是又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勉强了，又这样怎样怎样，会想来想去的又不好意思，然后呢你也会看到一个人哦，看看说诶是不是他，然后看到那时候，哎，是不是他？你就会常常觉得你那边，好像，看到他就在你的旁边，你会有这个幻想，然后你会花很多时间想他，你会思考说要怎么说、怎么做才会挽回他，或者怀疑说，哎，他以前跟我分手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被别人逼的？是不是因为他父母逼他，所以他不得已跟我分手啊？那现在他父母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啊？啊，如果说他跟我分手，他还很痛苦的话，那父母看他痛苦，是不是就已经不反对了？那我是不是要再出现一下，再看看能不能挽回啊？所以你有很多这样的想法，你在悲伤的这个 stage 里面，因为当爱情要过去了，你还没有办法让它过去的时候，你还在留恋，那然后你就真正要等它过去了以后呢，你就好认清事实了，真的就已经过去，没办法挽回了，那你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责怪，好，责怪的感觉呢会带来什么？带来愤怒嘛，好，带来怒气嘛，对不对？你可能是气自己啊，或气以前的对象啊，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他都不珍惜，他还跟我分手，他凭什么跟我分手啊，他凭什么不要我啊，我有哪一点不如别人啊，对不对？你就开始会生气，然后就会怪他这个有眼无珠的人啊，哈，这个璞玉啊都看不到啊，哈，没有琢磨成的那个璞玉他都看不见啊，啊，然后被其他那些外表就他就被别人的外表就给诱惑，你就开始生气，你就开始责怪，然后你就会有的时候呢伴随而来的行为举止呢就是放纵自己，然后就到处去 party 啊，或者说去 shopping 啊，或者去玩乐啊，或去饮酒啊，就是放纵自己，想说我以前跟他在一起很委屈啊，我为了他我没有做这个没有做这个，为了他我没有跟朋友在一起，我为了他少跑了很多 party， 我为了他少买了很多东西，现在没有他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你会放纵自己一段时间，那也有可能呢很多人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呢是说抓住一条信念，然后呢你的思想就开始变得偏激，譬如说如果是女方跟男方分手，那男方被分手的话，他可能这段时间的这个责怪他就会说，女人啊 全都是见钱眼开了，哦，他就开始给女人，所有的女人他就下一个 definition， 然后他就相信女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他的那个他观念上就开始偏激了，所以对他在交往下一段的感情就不是很健康，他看女人就是带着一种不健全的态度去看，就觉得女人都是见钱眼开，所以跟着而来的呢，可能他就是瞧不起那种带着名牌包包的女人啦，或者说躲那种女人远一点啊，或者觉得说自己一定要很有钱啊，一定要赚钱啊，然后呢才可以找得到女朋友啊，这个观念的偏差会带来偏差的行为。但如果是女生是被男生分手的，女生可能会想说，哎呀，男人呢都是只用下半身思考的啦，这个没有是找不到有内涵的男人啦，可能他就会这样子去想，那可能他就努力在打扮自己啊，打扮外表啊，因为男人都是靠下半身思想的嘛，他如果说正好那个男生又是因为第三者跟他分手的话，那他就会处处的想要表现啊，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在外表上，用外表的装饰来报复对方。还有呢，你在这个责怪的当中呢，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情绪，就是复仇的爱。所以讲到复仇的爱呢，是为了要平复你失去的伤痛，还有反击，对不对？你经过了震惊，你经过了悲伤，现在呢，你强硬起来了，你现在呢，可能要去找对方报复了。怎么个报复呢？有三种表现的方式啊。你可能呢会找一段新的感情，我一定要找一个呢比他更好的人，然后呢就是故意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然后呢让他嫉妒，让他晓得我也不是没有行情的，我可以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但是呢对你旁边的人来说呢，他很倒霉啊，因为他是你拿来报复的用具而已啊，所以你的新感情只是要让另外一方来吃醋。那另外一种的表现方式就是说，你前任的男朋友女朋友呢怎么对你呢，你就这样子去对待你新的伴侣。如果说你前面的男朋友呢对你是用高压的政策，然后你被分手，那现在呢你要报复呢，哎，你不由自主的就觉得说，我也要这种高压的方式来对待我新的恋情，这样子呢我就是站在主导权，我就是be dominant， 然后呢我就不是弱者，我就不会被分手了。或者呢是说，当你在建立一段感情的时候呢，你就主动，你就会把你自己放在控制的地位了，你可能会想说，哦，以前都是因为太被动了，什么都是被他拖着走，然后分手也是他告诉我，所以呢现在我要主导，我要掌控，所以呢这段 感情呢就是我要来控制，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控制我，也没有人能够伤害我。那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情，你带着责怪的心情的时候，你在这个 stage 的时候去交的朋友呢，去放下的感情呢，有时候就是不太正确，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还会把前一任拿来跟你现在的要交往的对象来相比，然后会把你跟前一任的互动的模式呢，就是 either 是修改，或者是同样的再放在跟新的恋情的这个人的身上，那这都是你还没有走出这个感情的包袱，你还没有走出前一段感情，虽然你可能已经不哀伤了，虽然你可能已经可以开始有另外有对象，或者你还没有去找就有别人来 approach 你，有别人过来追你的话呢，那你在这个时候进去，你要仔细的考虑考虑，我跟这个对方交往又没有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好，我选这样的对象是不是有刚刚的那些情绪在里面 ？OK， 那经历过这三个阶段了之后呢，那下一个阶段呢就是道别，你要跟之前的这一段感情呢道别 ，OK， 已经成为了定局了 ，Nothing gonna happen， 然后你要放下，然后你要那个原谅对方对你所做的。然后呢你也要检讨自己在这里面做的是哪些做不对的，你不要只是指责啊责怪啊，想说都是他的错，我没有错，我是被提出分手的人，我是受害者，但是里面呢一定也有你要学的功课，一定也有你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所以在道别的这个阶段呢，你就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人面对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面都不是很开心的，都不是很 pretty 的 sight， 但是有必要你才能够希望下一段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对象，你不能永远都在原地打转嘛，永远都是交往了最后就是以分手为收场，你总是交往了就希望能够开花结果，对不对？ 所以你道别，就是跟过去的那段道别了，也不要恨了，也不要怪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有了那一段的交往的那个历程呢，多多少少你也会有成长。那你要写下来，你要记得我成长的部分在哪里，什么地方让我成长了？我是觉得好的地方啊，不是坏的地方。说我现在知道怎么样有心机，我知道怎么样报复，我知道怎么样掌控，这是不对的。你要想的是说我怎么样更成熟哦，我怎么样看待感情？我在交往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投入？投入多少？我要看的是什么？我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你会让你自己是更成熟。然后呢，面对你自己呢，我之前犯了什么错？我哪里做的不太好？啊，或者说不太对的思想，那我要把它调整过来。你一定要跟过去的感情完全切割，然后甚至到你看到那个人，想到那个人，你是心如止水，啊，完全没有情绪的起伏波荡，他就是一个人嘛，也没有怎么样嘛。那你这样子呢，就是已经跟你已经走过了这个道别的阶段，要跟过去的感情告一段落。你在这个感情告一个段落以后呢，你才可以到第五、第六哈。第五、第六就是一起的重建跟决心。你呢，我有跟过去道别，你才可以有盼望，你对未来才有盼望，你在下一段交往的感情才不会蒙上你前一段的阴影啊，因为你人都还没有自信的话呢，你的交往的那个对象呢，你也不敢奢望太高，你可能就不太敢把你理想的 list 呢拿出来，你会觉得说啊，这我可能不够好啦，所以才被人家分手啦，我是被人家抛弃的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追求更幸福的感情，可能我就要 settle for the second best。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要重建你的信心，重建你在神里面的形象啊，重建你个人的形象，然后呢，重新的那个知道你的个性啊，你的性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一段的感情有一点挫折感，会让你那段时间变得很悲观，但是你收拾了心情呢，你还是要回到你乐观的本性，然后你才可以继续的去交往，你才会以你真面目去吸引下一个对象。如果说你还是活在之前的情绪当中，那你吸引到的对象就是错误的对象嘛，因为人家看你反映出来的样子，以为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本来的个性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你恢复到你的重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会恢复到你自我的个性啊，本来就是什么样的个性，那你这个有这样本来的个性，人家就会被你本来的个性吸引，人家才不会被你错误的个性而去吸引重建。然后呢，他下定决心 ，OK， 你那个下定决心，说我要move on， 我要走下一段，我要决定要忘记过去，我要决定要怎么样的做，哦，你要下定决心了哈，不可以给自己留那个后退的路啊，常常回首啊，常常还回去看一看啊，望一望啊，还缅怀一下啦，或者交了新的恋情还不时跟旧的拿出来比较啊，这样是很不公平的哈，每个人的交往对待的方式都不一样啊，你不能说以前的男朋友情人节呢都是送花，而且是连续送一个礼拜，一天送一朵，那这个男朋友呢，他可能情人节就是带你去吃个饭，那你会觉得哦，吃饭很好啦，那但是花呢，就不要求这么多吧，那万一你交了第三个，那第三个用不同的方法，那你是不是前面的一二三个方法都要人家用上啊，这样也不行啊，所以你要下定决心，你要抛弃掉过去的，然后你要重新去爱这个新的这一个人，好，不能够把过去虽然是你对过去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的情绪的波动，但是你会记得他对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他对你哪些做得好的，那就要求新的人呢，除了他对你做的，还要以前男朋友对你做的都要，哇，太贪了一点嘛。对啊，下定决心啊，就是 focus 在未来的对象哦，不要管以前的对象对你是怎么做的，做得好啊，种种的，也不要这边对人家表露出来哦，你都没有这样子啊，那别人都会这样子啊，哦，这人比人会气，那别人都有这样啊，这不在恋爱当中，有时候老公老婆也是啊，他就说哎呦，别人的老公都有那样，你怎么都没有？然后先生就会反问你，那别人的太太也有这样，你怎么没有？ 不要去那个，不要去 touch 这种 subject， 因为有时候我们夫妻在一起的话呢，他说哇，你看人家的先生这个打两份工，或你看人家的先生又拖地又洗碗的，帮忙做菜，然后就跟要求自己的先生或跟先生这样讲，因为你都把人家所有的先生的优点都取出来，然后呢，希望你老公能够实践。但是呢，你先生也可以放眼望去别人家老婆的优点呢，哇，你看他那个家里一尘不染啊，我们家是什么哈、啊？这样是什么？那别人家一尘不染呢、啊，人家是早上六七点就起床做饭，怎么怎么样？那你呢，睡到中午十二点，诸如此类的。所以千万不要比哈、啊，你把人家老公跟先生比，那先生会把你跟别人老婆比。要看你有的，不要看你没有的，对不对？你的先生有什么优点，就赞美他的优点，他就会慢慢把他的优点更发扬光大，然后他再多个几个优点出来。你要是常常批评他，或者看别人家的优点呢，你看到别人的优点呢，你慢慢就觉得你的先生是没有优点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哈。同样，先生对太太也是，他如果不常常赞美太太，光会去赞美别人家的太太的话呢，那你这个美丽的老婆就会变成怨妇哈，不会河东狮吼的，也会变成河东狮吼了，所以要小心。OK， 再下定决心要走出过去，然后继续下一个。OK， 然后你复原的方式呢？复原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啦。好，当然有，那你要恢复你的心情啊，你要 heal 你的 heart 啦、啊。你有时候呢是跟上帝建立关系，当然是最好的。哦，你经过那些 stage 的那个当中呢，你可能有时候在悲伤、在气愤，你没有办法去读经啊、祷告啊，或你没有办法直接来亲近上帝。但是旁边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你，有个你的好朋友，他能够帮你分担。有时候呢，他会用话来劝勉你，或者说来安慰你。That works， 就是有些我所谓的 supporting group 啊，我们这结了婚的先生太太也有 supporting group， 先生有先生的 supporting group， 太太也有太太的 supporting group。 有时候先生会 come， 哎，我老婆每天骂我这个骂我那个，或怎样怎样，那先生说哦，我也有，我们家也是他的 supporting group。 然后说太太 complain， 我们家的老公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那时候我们家的也是，我们家的也怎样、啊、太太的 supporting group。 真的，当你分手了失恋了呢，你也可能会有朋友来帮你，没有关系啦，我以前失恋过啦，也走出那段感情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啦，你有这些 supporting group 来帮助你呢，你就比较容易复原，比较容易走得出来。好，所以有 supporting group， 然后呢与上帝建立关系，然后你跟上帝建立关系，你就知道说你并不孤单啦、啊、你的信仰呢可以帮助你走出这一切啦，上帝是爱你的。Okay， 然后呢你也可以参加团体啊，你评估自己啊，或者说你可能缺乏什么啦，少了什么啦，就去上课啊，去学习啊。如果说你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不好啦，教会有主日学啊，有开人际关系的班啊，你就可以来上啦，是不是？你在交往的过程中就发现，哦，原来我这样很不足，原来我那个很不足，原来我脾气很不好，原来我很不会讲话，哦，原来我很没有交际的手腕，哦，我还不了解我的个性是什么。那会有相关的课程给你去上啊，会有 information 给你去看啊，会有书籍啊，你可以去找相关的书籍过来读，来增进你自己的知识啊，或改变你自己。所以这是复原的方式。说话吗？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啊，分手呢不一定要离开教会啦。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两个人都在教会交往嘛，那你找对象都是基督徒的话，都在教会找。那当然了，万一分手的话呢，也都是在教会里面。那很多时候都是势必有一个人要离开教会，但是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也不容易啊，对不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属灵的家呢，你分手的时候就可以说好嘛，我们都是和平分手。因为大家要知道花时间交往，但是交往的过程当中发觉不合适，那我们就分手。分手不一定是仇人，我们也不是反目成仇的分手，我们正是了解到对方是不适合彼此的，那我们就另外再去找适合彼此的。因为你不交往你哪知道呢，对不对？交往又不为过，对不对？哪有人说哇，你连交往都不能交往的，我只能是你第一个交往的对象，这什么年代了，对不对？我先生跟我交往的时候，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是我在跟我先生交往之前，我有过两个男朋友啊。那就是我先生他就还蛮大方的，他的意思是说，有人就是比较搞不清楚，那可能要经过好几段感情才真的搞清楚他要的是什么，那才会进入到婚姻。那有人可能一开始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也 为很 lucky 他碰到的就是对的对象，那一碰到那哎认识了交往了，就是顺着他想要的地方去，那就结了婚了。所以那我也承认说，我、哦、要是我现在嫁的先生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的话呢，我会跟他分手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 ready， 我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所要我看的，我没有办法 recognize 他的优点，我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那所以呢，他如果是第一个男朋友的话呢，我还是会错过他，那我是不会嫁给他的，那可能我就一辈子都错过了吧。那所以呢，上帝放的 timing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他就是要放在第三个才会成功，他第一个来也不会成功，第二个来也不会成功，因为第一个第二个都有我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都还没有 ready，那就是要等到第三个我才会嫁给他，所以他就要认命吧。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晓得这样子的话呢，我会更成熟，他娶到的一个是更成熟的女人。我要是都没有谈过恋爱，我第一个对象我就嫁了，我很不成熟的，婚后还是有很多个性的问题，很多的争吵，因为不了解，没有成长。那对我来说，我就是需要那两段感情，我才能够在第三段感情碰到他，我才会 recognize 他，不然的话我碰不到。所以呢 again 回到你的问题，就是大家能不能大方，如果你们两个当事人都很大方的话呢，在教会还是可以继续的，对不对？别人要是不大方，这边背后讲什么闲言闲语，过了一阵子也就平淡了，那你们两个还是哦嗨就是 OK 的话呢，那我想别人也不会怎么样了。那如果说那个男生跟你分开了，结果呢其他的女生每个人都不要跟他交往，那可能是那些女生的损失吧，对不对？因为可能其中的一个女生是适合他的，他不要啊。那你又是跟男生分手，那前提之下是你们两个交往的时候没有在教会每天搂搂抱抱亲亲热热在人前秀恩爱啊，那你这样子分手的话呢，别人也比较容易敢再来追你啊，比较容易有追你的对象啊。你如果说哇跟一个人在一起就很高调的谈恋爱，然后搂搂抱抱的，那下一个男生或女生就觉得他跟别人搂搂抱抱可能心里有点不舒服吧，又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他可能会不太想要来 approach 你，或要时间久一点才会。我想到的是有这样的可能啊。对，等待我是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分手的啊，还是可以继续相安无事的啊，然后各自嫁娶的也都很好，我们教会是有不是没有，所以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做到的，我是有个健全的心态是可以做得到的。
假想一下，就是他如果觉得两个不是很合适，然后他都逐渐的会淡嘛，淡下来，淡到最后都分手了，他就应该是比较痛苦，不是那种大出来的那种痛苦。
对啊对啊，如果双方都觉得彼此不适合，那当大家就开始淡了，本来是一周打一次电话，现在后来两个礼拜打一次，后来就变成三个礼拜打，最后就不了了之。那如果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呢，那就很好啊，那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啊。但是最怕的就是一方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一方有啊，那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对，那是啊是啊，是可以讲的，是可以 OK 的，没错没错。当我讲的分手，有的是从交往的时机很短的，一直到交往时间很久的嘛，对不对？出现问题都是交往时间很久的，或者感情放得很深的、很投入的，那这样子的话是比较难。如果大家只一开始互相认识，还在那边理解期、认识期，那然后呢，大家这样子慢慢渐行渐远或淡了，这就没什么，这就非常非常简单了。我觉得通常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三个月啦，因为三个月在我来说还是认识期，所以你就说三个月之内的认识频繁的接触，我不管你三个月是天天见面还是三个月每个月见一次面，但在人家来看都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能够尽量多见面多了解是很好的。那你在三个月之内如果分手的话，那对别人来说这不算什么，那只是一开始认识不适合，那大家就是退一步，因为有时候就是要再往前看那么一步才能够看到你脸上什么青春痘啊什么东西，对不对？只要上前再多看一步，你就晓得不太适合，就不用再上前两步了。那你在三个月，我觉得就上前一步，那就可以退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果然不太适合，对，朦胧的看，觉得还有 potential， 没有错啊。那等到进一步看，OK， 看清楚了，不太适合，那就抽身嘛。那这种时候对两个人都没有杀伤力啊。三个月，那时候要是大家没有那个空闲见面，没办法见那么久，我觉得六个月以内吧。三个月到六个月当中啊，我有个男朋友大概是 4到5个月左右跟他提出分手，那这样他也就就还蛮 easy 就可以分手的，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在互相认识的阶段，可能他觉得他认识我还不够，他还想要再进一步，但是我觉得我认识他已经够了，那我要跟他提出分手，那他也 OK 啊，那就算他有些疑问什么他可以提出来啊，那我会解释给他听，但是但是不要说讲得很多很低调，因为到时候就没有文字上的辩论了，没有必要做文字上的辩论，就你怎么样觉得都好，但是这是我的感觉，要分手我就讲出个几点这样子。没有一定，没有一定，没有一定。你真的如果找到情投意合，非常合拍，你们两个一讲话，哇，你就是我们彼此就是我们要找的对象，可能几个月吧，几个月就想要定下来啦。没有一定的，真的没有一定的。那有人交了3年5年呢，可能还不晓得他们在交往什么，不晓得在聊什么，我不晓得在做什么，也是有啊。所以没有说一定的时间限制，1年2年3个月6个月，1天2天。一天两天可能太快了一点
了
、是
他的父母是认识一周结婚，一直到从结婚到最后生孩子，生了3孩子，然后到老太太是去年去世的。
嗯，对啊，他们都还是很好啊，
在一起10多年。
对啊，一个礼拜，厉害啊。是
我在一个小姐妹，就他们的家庭，当然这个姐妹对圣灵应该是比较敏感，她那个怀疑，因为他们是从很多教会来的，所以她有亏欠，那跟她讲说她的怀孕不掉一些就是正常圣灵触摸，当然她说她先生没有办法跟她配合，我不知道她是自哪方面配合，没有时间跟生产。那他说过去一直唱了想要跟他离婚，那后来他就离开那个小组，到参加别的小组，他就参加别的教会的小组，那我跟他讲说这个是很好的教会，我也是从这个教会跟上主日学的，我是为了上主日学来这个教会，那我 recommend 他再回来，那上星期他就这学期他开始，他跟他先生也都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陪着上课。然后他儿子，大儿子也参加师母的课。他大儿子是 ABC。
OK。
是，这次上他的课就是那个什么课？他大儿子呢也用中文写作业。
OK。
那今天我碰到他了，就是我看起来就说。要在组里面的，要他们这样追求的话，就是他们会点哭，就看起来就说他蛮接受目前的这种。我看他现在蛮，也是我今天跟他可能是在参加圣母的那个迎神会。
是圣。我觉得以前的人交往的话，回到你刚刚，以前的人交往的话呢，虽然他认识一个礼拜结婚，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对婚姻的 commitment 比现在的大。好，婚姻里面呢一定会有不同的问题，因为你们才认识一周就结婚，不管再怎么合拍，还是有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对方的地方，或者说不理解对方的东西。但是呢，以前的人都是不轻言离婚的，或甚至是绝对不能离婚的，所以呢，他们就关起门来，一定要面对他们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婚姻的态度了。所以你在婚姻里面呢，你知道是没有后门有天窗的话呢，你就会继续 stay in the marriage。然后呢，最后你事情解决了，婚姻还是会很幸福的。那现在呢？就算你认识个1年2年3年，然后呢你进入了婚姻，可能你的1年2年3年的认识一定比那个一个礼拜认识就结婚的多很多，了解很多，也更加的确定进入婚姻，但是婚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还是有很多是婚前没有办法碰到的碰过的事情，那就是看你们 们婚后怎么样去处理那些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有 commitment、哦、说分就分、说离就离的话呢，我管你认识三年五年十年，你还是会走上离婚的那条道路的。所以就是你的一个 commitment 是什么东西，那当你婚前看得越清楚越好了。其实婚姻也是一种 gambling 啊，对不对？谁晓得婚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状况啊。对不起，小燕有问题。
哦，
那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认识短短的一段时间，你看不到他整个人的 big picture， 就是他工作、他跟人的关系、他跟家里人的关系。
嗯哼。
他就是说他自己过去的一些感情，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就匆匆忙忙就进入一个婚姻，然后你进去以后，然后你才发现问题，那不是很痛苦吗？
是。
所以，与其我觉得这个应该花多一点时间。
嗯哼，
了解各个方面，然后再进入婚姻呢。嗯哼，这样的话，当你了解太多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要跟他进入婚姻嘛？那我觉得也是蛮矛盾的，蛮纠结的，蛮矛盾。
嗯哼，
我倒觉得是应该最重要是双方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嗯，
真的，对，因为当他在这个 spiritual 方面，如果要说有共同的信仰的时候，当他生活中 physically 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在一起，然后一起信仰。
没错，
对
啊，不然我要解决问题，我说我要祷告，然后他的解决问题，他是去求签，那到底是听谁的、啊？那信仰一致是很重要的啦，呀，有一样的想法是。
OK， 夫妻结婚之后，与那个一方，比如说彼此不见得了解对方过去，
没错，嗯
哼。那如果说结婚以后几年以后。有儿女进来，或者有人呢跟你打小报告说 ，OK， 你的 sponsor 过去已经订过婚，不管你们结婚
是
不是
现
在婚前，
对，
结婚离婚的时候是，
是，
说订过婚没有结婚，
对，
那你觉得这种态度，就说尤其是对姐妹来讲，
是，
就是、听到你的先生过去订过婚。
嗯哼，
那姐妹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来面对
的？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接纳，因为你婚后第一个态度就是要接纳，接纳对方所有，接纳对方的过去，接纳对方的优点跟缺点，因为你婚后呢，优点还是继续的会产生，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呢，缺点也不断的浮现，而且你跟他越近距离的接触，你越看到一些的缺点，但是呢，已经嫁娶了这样的人，你就要用开放的态度要接纳他，谁没有过去，除非他的过去是有犯罪啊，他杀人还是怎么样，那你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报案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呢他的过去，他如果说之前他没有说，那你知道了 maybe 你可以去问，那可能他不想要讲，但是呢如果说他没有犯重婚罪，没有犯罪的前提之下，那我觉得你是要原谅他，你是要接纳他，就已经结了婚了，你再怎么质问那又怎么样呢？你也不是包公在那里判案，对不对？你在判案判出个结果了，那你难道要跟他离婚吗？那又造成两边的伤痛，那你觉得离婚是不对的？难道他就是因为有这样以前的一个订婚的举动，就让你否定掉他整个人，以至于要跟他离婚吗？那你也太没有那个包容接纳的态度嘛，对不对？那谁说什么样的过去是能够接受，什么样的过去是不能接受，就是见仁见智啊。那我说小时候有，如果说我小时候有偷窃的毛病，只是都没有被警察抓到，那我长大都没有偷窃了，那难道这样子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吗？那他以前订过婚没有结婚啊，或退了婚约啦、啊、那现在是娶了这个女人啊，那到底怎么样的罪是能够接受的，怎么样的事件是可以接受，怎么样的事件是不能接受的呢？这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婚姻了，你就要接纳对方所有的一切。你在婚前的话呢，你当然可以，就像小燕讲的，你要多花时间去了解啊，各个方面的去了解他的背景，你了解越多，能够帮你下很多的能够帮你下决定，但有可能会造成犹豫不决，因为你看太多，看到很多优点，看到很多缺点，那你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啊？那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有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缺陷的，那你要避免，比如说酗酒啦，或是赌博啦，或者这些其他的东西，那你觉得很严重的，是你没有办法靠你的爱心耐心去改变他的，是他要 seeking for help 的， OK， 那这种你可能就可以离开他，不要决定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你说其他的，你说这个人是比较懒啊，还是这个人比较怎样啊，那这就是见仁见智啦，他的优点他的好是不是 不是能够大到能够遮盖这些呢？是不是符合你想要的呢？就像我说，我婚前是有脾气的啊，我先生也不会因为我有脾气他就不敢娶我啊，但我还有其他的优点啊，我有些缺点啊，他自己衡量嘛，他要不要娶这样的人嘛，那娶是把我的优点缺点一起娶回家，我嫁给他也是啊。嗯，是。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那如果这个姐妹啊，当然是从小是基督徒，那当然这个先生会基督，后来就是结婚了，那就是这种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
嗯。
那当然我也跟他劝他嘛，哈、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接受，这不是他的错。
嗯。
那 anyway， 那这个关系就是不是很好，因为我这是心理，
没错没错，
自己觉得他被欺骗了，
没错没错，
要对方承认他过去有什么样的记录，反正那这样就影响到感情了。那当然这个先生就是说 OK， 我只要活到几岁之后，那这个先生被医生诊断出有心脏毛病，那太太就是说你要去接百科，他不接。这个先生呢，也是不是这太太很依赖这个先生，那孩子他也不会带，那到后来突然一天先生就突然走掉了，那他你知道就是一直就是说心里有一种阴影啊，就是
没错，性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然后呢，然后心里的需要也没有被满足，一个人就走了，对，
他突然就没有
对。没错，
他会说他也不运动怎么样，我怎么样去帮助他站起来，而且他本身这个姐妹是个医生，
没错没错。对呀，这个真的是要靠上帝去治疗，因为我们人讲的话你可以讲很多，但是他可能会听不进去，最好就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真的让上帝来医治他。那你当然是为他祷告，为他的行为祷告，为他的思想祷告，然后呢希望上帝能够早点光照他，让他能够早日走出这样子的伤痛。那如果说可能的话，就是在旁边 be available， 就他有些什么姐妹能够帮助他 be available，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适当的陪陪他，好，适当的跟他聊一聊。你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解开他心里的结，有的时候他那个结他现在不愿意解开，我想要先留的，那是他的回忆，也有可能是他的一时三刻是放不下的东西，因为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没有办法得到解答，所以这个结他暂时是打不开，那就由上帝来慢慢打开他的结。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可以陪伴在他的旁边，或者知道他什么需要，持续的为他祷告。有的时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过的，有时候要持续一阵子，那就是有耐心的陪他，然后有耐心的为他祷告，也不要责怪他，不要说你就是这样啦，你就是不跳出来没办法啦，不要用这种话去伤他，让他再度造成伤害，跳不出来已经很难过了，我们不要再落井下石，就陪他，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不管他今天是发呆还是怎样，他只要坐在上帝的殿堂里面，我相信总是有一句话他会听进去的，所以持续的让他来或参加小组，或来教会听讲道，让他过来教会，然后时间会医治他，上帝会医治他的。有时候他也可以到前面啊，医治团队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他祷告啊。有的时候圣经的话语跟祷告是最有用的，你可以把他带来试试看。那带他去教会啊，台湾也有教会啊，会有朋友啊。对啊，他如果有朋友的话，他朋友也很重要，朋友陪伴他，朋友带领他，因为这种事情是需要时间来 heal 的。这不是一时三刻就说没有就没有的，当然上帝有可能啊，但是人的心情也要预备好。那伊娃有问题？订婚就表示两个人交往已经定啦，那两人交往要定下来，就决定要结婚了，就已经到论及婚嫁了，所以要订婚了。那订婚呢，就是说双方可以就是筹备啊婚礼的事情啊，这个那个啊，有人有订婚的仪式，有人觉得不需要，有人订婚跟结婚有一段的距离，比如说一年，有人跟订婚结婚就是订完婚马上就结婚了，所以现在没有说一个 define 一定有什么样的意义了。所以可能就是定了就觉得是 fiancé 了，这跟男女朋友又是不一样的，感情是更进一步了，就是已经定了就可以交换戒指的。你订婚了，他就要那个，就等于他跟你求婚了嘛，求婚了订婚了，就戴了戒指了。 没有啊，订婚你只是有个婚约嘛，就等于说是哦 ，I commit to you， 但是呢，并没有说真正走到教堂里面，但还是可以反悔的啊，这没有什么那个law说不可以啊，所以是可以啊，没有关系。嗯哼。嗯哼。就是好像没有那个激情，没有那个火花了，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就是平淡无味了，这样子，他觉得没有 click。对对对。对。哦，这两个人都有冲动，想要结婚啊，想要跟他分手，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是 the right click 啊，或两个人很有话聊啊，聊不完的话啊，这个左耳讲完电话换右耳讲啊，这样子 the right click 啊，但是激情过后，你要看看你真的能不能生活在一起啊。婚前公证，什么叫婚前公证？你说公证结婚啊，公证结婚啊，公证财产是什么 ？prenup 吧，婚前协议啊。哦，婚前协议我是绝对不赞成的，因为你等到来上婚前辅导，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Yeah， 所以那个等婚前辅导的时候再来谈。好，那我们先祷告，结束祷告哈，今天比较晚了。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真是求你来医治我们。当我们在一段感情走不下去或要到分手的阶段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果断，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分手，然后用什么方法来分手。然后呢，也求主在分手的过程当中要医治我们的心灵，能够让我们在分手之后呢不会将那伤害减到最低，然后能够靠着你重新得力，重新出发来检讨到底在这段感情当中自己的成长在哪里，自己的不足在哪里，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能够成为有一个更成熟的个性，能够预备自己来进入一个成熟的婚姻，将来一个成熟的婚姻。求主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感情的道路上依靠主，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领。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们谢谢大家，谢谢。等一下吧，我一下。
是啊，我一个朋友哈。
真的，我这个。
对呀，这个怎么关？
他是非基督徒。
好，等一下哈。
那他们两个认识很久，他本身就是个律师，所以我因为他有那个有事要帮他忙的时候，我才是跟他。